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美人如露，君子如竹。欢迎收听《青崖白鹿记》，作者沈英英，演播微凉，后期制作艾兰。第73章结局。此后便是很多年，20年或者是30年，沈轩自己也记不清了。时间缓慢流逝，偏偏少年不经意间被一壶秋水染上了两鬓霜华。英娘的话沈轩其实是不大信的，无非是宽慰他罢了。然而伤好之后，终究不肯死心，竟一直找去房灵州。可惜所谓的神医云家只有一片废墟，若不是记着吴建之的嘱托，他也许真的活不下去了。又不知过了多久，吴山掌门捎信来说，从房灵云家得到了灵药，尸毒已解，性命保全，然而他不愿意回来。信使携来了他的信物，那只香妃竹箫，又传口信。我原是无知薄弱，担当不起如此沉重的过往，请赐再生符一帖，永不相见。他还活着便好，沈轩不无欣慰地想。当年许下三个愿望，妾身长剑终是遂了心愿，只是岁岁长相见成了永不相见。也许最后一个愿望总是不能成真的。沈轩配了再生符，让巫山的信使带走，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消息。他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自己也服下此药，尽数忘却了才好，免得前尘往事如潮水一般夜夜涌来，免得总是怨恨命运弄人，恩仇跌撞。然而终究还是舍不得忘掉。那只香妃竹箫藏于衣袖，被他时时把玩，最后连自己也模糊了。沈轩对江湖上的事没什么兴趣，他每天只是摇着小船在洞庭湖的泗水两岸来来往往，为四乡渔民看病。虽然如此，江湖上却是没有人敢小瞧这看似破败的三岁宫。都知道沈轩不仅是个武功绝顶的高手，更是一个妙手人心的神医，人人有求于他。所以天台、镜湖、南海、武夷各家渐渐示威，丐帮和庐山派还算是屹立不倒，江心一带新崛起的袁天阁独霸江湖，一声号令莫敢不从。但三醉宫却始终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后来沈轩也收了徒弟，掌徒卓焕之和养女小谢具有所成，名动江湖，医药方面的学问也有人来继承。季如兰呢，则早已经远走塞外。英娘将她的幼女陈元送到舅舅处，那女孩虽然柔弱，却学得一手回春功夫，连袁天阁的莫医生也很佩服。陈元后来嫁给了袁天阁主欧阳密剑，算是洞庭门中归宿最好的孩子。只是小谢总是飘荡无依，沈轩游历江湖的时候将他从灭门屠杀的血海之中救回抚养，读书习武居按沈家家传规矩，与自家亲生女儿无异。小谢长到15，沈轩看他行止神态竟与当年的小妖女蒋灵谦多有相似，不觉慨叹，唯恐他也一样命途多舛， 便将他送往庐山，跟随名门正派的前辈女侠们学学规矩。不料该发生的总会发生，小谢一入江湖便于18岁上得知了自己的身世，从此便不再单纯快乐。后来他多年闯荡，声名鹊起，但遭遇坎坷，终究不曾嫁人。沈轩为他着急，却又催不得，一催之下他反倒笑说，说要陪义父一辈子，给义父送终。此时沈轩已老，所谓的一辈子也没剩下多少时日。看着小谢孤苦，回想起自己少年时，不知怎的又似乎听见那个人在耳边悄声地说，请赐再生符，永不相见。如此决绝，连痛都不肯留下。这年初春，小谢自江乡访友归来，说是遇见一个巫山门下的弟子。
那人如今在天台山中学剑，
小谢羞赧地道。沈轩心里一震，
天台山？
嗯，他师父的一个亲戚，剑法精妙，一直在天台山中隐居。
从陕西入天台，绵延几百里的驿道上飘然而来两骑白马，小谢并不多问，只是小心地跟在义父的身后。看义父神思迷茫，像是在时间的长河之中梦游。这路在记忆中显得那样清晰，蓝矮松涛，山花瘦石，清澈的溪流里飘满了嫣红的碧桃花。赤城山居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废墟，天台宗和赤城老怪的传说已渐渐地为人淡忘。山脚下一抔隆起的黄土，在凄迷的荒草丛中若隐若现。坟头上立着一块石碑，碑身皲裂，但是还能认出一行碑文，天台蒋听松之墓。约好了在赤城山居碰面，那个人却迟迟不到。小谢有些懊恼，请义父暂且休息。
我去把这傻子捉来。
沈轩微笑着看他离开，等了一阵子却还没有回来，觉得风冷，他便起身自己继续往前。他牵着马在山道上踟蹰，心中一片茫然，也不知道想到哪里去。这样漫无目的的不知走了多远，夕阳渐渐沉入远处碧沉沉的深渊，山中的空气变得寒冷起来。小道一转，忽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洞箫的清音。沈轩举目看时，原来溪流对面是一个农家院落，竹篱茅舍十分清静，院外河边有一树的碧桃缤纷摇落，花下一个小小的水榭，有人在吹奏洞箫。沈轩一时怔住了，他想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已经白了，想看他是不是憔悴如丝。他说永不相见，自己也曾想永不相见，这一步很短，却如隔云端。中间经历过千山万水，再也无法安然地回到起点。这不是真的，对面那个单薄的形影对于他来说是一生中最浩大的水月镜花，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。骇客谈瀛洲，烟涛微茫信难求，月人与天母，云霞明灭或可睹。在那人的箫声之中，沈轩忽然想起了一个主意，
将这首诗默念完一遍。
沈轩对自己说，
就一遍，假如他恰好回头，就过去跟他问好，假如没有，我就走开，再也不回来了。
我欲因之梦无月，一夜飞渡镜湖月，湖月照我影，送我至善溪。
假如他回头了，我要对他说些什么呢？唉，他应该早就不记得我了吧？他还会问我的名字吗？他会问我从何而来吗？我又应该如何作答呢？
洞箫缠绵不绝，千言万转路不定，迷花已时忽已明，熊袍龙吟阴岩泉，立身临溪惊层巅，云青青兮欲雨，水淡淡兮生烟。曾经有一度的分离，沈轩的思念如潮水一般不可遏制，摧折着他的生命。后来的重逢竟有如此的短暂残酷，什么都没来得及讲清呢，就这么生生的永世隔绝。如果告诉他他们曾经相识，他会相信吗？
清明浩荡不见底，日月照耀金银台，泥为衣兮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。
隔着如此漫长的时间，所有的话语都变得无力，不知道便是知道，不知道说也无益，那不过只是每个人自己的孤寂。
忽魂悸已破洞，恍惊起而长嗟，唯绝食之枕席，识向来之烟霞。
不应该再打扰他了，也不应该再见了，我只需知道自己从来不曾忘记过。
世间行乐亦如此，古来万事东流水，别君去兮何时还，且放白鹿青崖间，须行即骑访名山。
这一生都已经快要走完了，就这样也没什么不好。
他永远不会知道某一日凤箫歌里他曾经路过，隔水相看，怅然而归。
使我不得开心颜，
他到底是没有回头，很重的心忽然轻了。走吧，沈轩觉得脸上有些冰凉，却只是风吹过来一片碧桃花瓣而已。
走吧，
沈轩慢慢地爬上了马背，觉得只那么一会儿就站得筋骨酸痛，真是老了，
老了呀。
师父，
一个轻音忽然从身后响了起来，划破了这片空宁寂静的山谷。
你在这里啊？
沈轩吃了一惊，竟从马上滑了下来，未及站稳，又不自觉地朝着河流对岸望了过去。箫声也停了，一阵小风吹来，碧桃花又簌簌地落了一地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